自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1米。现在是4月1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方面说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美国将37间中国机构列入加以额外贸易限制的名单，美国高官警告必须要应对巴尔干地区的中国威胁，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支持继续深化美台关系。
I think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as strong as they have ever been. In fact, I think Taiwan has more bipartisan support than...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说，美台关系现在是最坚实。他认为在国会里面，台湾拥有的两党支持可能比世界其他国家任何地方重要多。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说，中美在进行9轮的贸易磋商之后，最新一轮取得了新的实质性进展。而商务部亦都说，双方在最新一轮的谈判当中取得新的进展，并且就遗留问题是展开进一步的磋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美国财政部长星期三就双方贸易谈判的评论作出回应的时候说，希望双方继续努力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同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亦都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通过各种有效方式保持密切的沟通，全力以赴继续进行认真的谈判，向着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方向努力。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星期三说，美中双方已经基本确定一个机制来到执行任何达成的贸易协定，但是谈判仍然有问题是需要解决，美中贸易协定不必在人为设定的最后期限前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白宫会晤中国副总理刘鹤的时候说，和中国的贸易协定有望在4星期里面达成。自从今年较早时候双方开始谈判结束贸易战以来，日期一再往后移。鲁钦说，双方同意将设立是执行的机构监督协定的执行情况。鲁钦强调，美国真正关注的是协议的执行。美国商务部将37家中国公司和学校列入美国公司在做生意的时候需要加谨慎的未经核实实体的名单。美国联邦政府公告的一份通知说，新的未经核实的名单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开始生效。使用美国出口产品的机构如果拒绝回答美国政府提出的怎样使用这些产品的问题，美国商务部就会将这个机构列为未经核实的实体。这次被美国商务部列入未经核实名单的，有一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中国子公司爱信南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以及已经获得高端荧幕技术专利的北京八亿时空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被列入名单的中国机构都在精密的光学、电子、机场或者航空领域。海文玉尔夫曾经是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的部长，他说美国公司将会谨慎对待这个名单上面的机构，如果是上了未经证实实体的清单，意味着美国供应商向他们供货受到限制，例如美国公司是即使是向这些机构出口用于修理先前出口产品的零部件的时候，都不能够享受相关的贸易许可的例外，而必须是申请新的许可。虽然这个不是禁运，但因为麻烦，有时供应商会将它当作为禁运，它的实际效果是大过法律的效果。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在名单上，这个研究所的网站显示，它们专门从事物理和化学研究，目的在于促进国防和经济发展，以及培养研究生。上榜的学校包括人民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广州的广东工业大学和西安的两间学校。新的未经核实的名单是还增加了6家的香港机构、4家亚联酋机构、2家马来西亚机构和1家印尼机构。 构。同时，从声明单上删除的机构包括五家俄罗斯公司、三家中国实体和一家的芬兰公司。路透社引述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一份文件报道，中国商务部星期四确认正在审议美国一个行业协会有关检讨对美国进口干酒糟的征收反倾销税的要求。美国行业协会的要求正值美国和中国就贸易战纠纷的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报道表示，商务部星期四在传真回复路透社查询的时候说，商务部今年2月28日收到美国谷物理事会的最初要求，并且向该理事会索取更多的资料。随后，商务部通知中国的酒业有关美国方面的要求。在厄瓜多尔撤销了对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政治庇护之后，英国警方星期四进入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逮捕了阿桑奇。维基解密在他们的推特上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们的创始人阿桑奇星期四被捕的时候，是被警方强力拖出厄瓜多尔大使馆，抬上一辆警车。47岁的阿桑奇在被大约7-8名的警察是架出的时候，还曾经大声抗议。维基解密在星期四的一则的推文中说，他被捕是要被引渡到美国。阿桑奇的律师罗宾逊亦在推特上说，阿桑奇的被捕不单止是因为违反了是保释的规定，而且是与美国的引渡要求有关。阿桑奇自从2012年起就一直藏身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他在2006年是创建维基解密网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太多危险的非法入境者进入美国，政府需要派遣更多军队前往南部的边境。
I'm going to have to call up more military. But our military, don't forget, can't act like.
特朗普在德州对记者说，他将要是召集更多的军队，但是军队不能够像军队这样行事，因为如果他们稍有粗暴，会令每个人都会是发疯。特朗普正在德州开会，在会议期间，牧场主向他埋怨闯入美国者对他们的财产的持续的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文在寅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访问白宫，将会请特朗普政府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南韩总统文在寅和他的夫人金正淑在星期四访问白宫，预计朝鲜半岛无核化将会是讨论重点。而根据南韩的媒体报道说，文在寅可能会请特朗普放松对北韩制裁，并且推动第三次特金会。而同时，中朝边境又开放了新的交通口岸。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根据南韩时报的报道，文在寅预计将会在访问白宫的时候是请特朗普缓解对北韩的制裁。何来峰会破局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和北韩对于无核化的定义还有放松制裁的时间表无法达成一致。美国方面要求北韩要马上放弃所有的核项目，但是对北韩的制裁却是不会马上完全取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不具名的南韩官员表示，美国在河内展现出的不妥协立场，包括加入北韩除了核武亦都要销毁生物以及是化学武器的要求，导致了峰会的破局。第二次美朝峰会在今年2月27日和28日在越南河内召开，当时的峰会意外破局，双方未有签订协议就各自反国。之后根据卫星图像显示，北韩开始重建新加坡峰会之后已经拆除的核设施。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如果北韩真的重新修建导弹设施，他将会感到失望。3月29日南韩情报官员说，今年2月启动的北韩东仓里导弹发射架修复工程已经是基本完成。原本南韩和北韩的军队要在南北韩非军事区合作寻找失踪军人的遗骸，但是在河内峰会破局之后， 北韩军方现时对于南韩军方的要求一概是置之不理，因此这次文在寅将会请特朗普同意一些互惠做法，让各方能够至少返回到谈判桌上面。不过其实特朗普总统已经是有态度软化的迹象，美国财政部在3月22号宣布新一轮对北韩的制裁，但是特朗普总统当天是随即发表推文，今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既有的对北韩制裁上面再施加额外的大规模制裁，他今日是下令撤回了那些额外的制裁，之后特朗普政府并未有解释为什么是对北韩的制裁会在总统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是公布实施，导致了特朗普总统还是要以法推特的方式撤回。隔了一个星期，也就是3月29号的星期五下午，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举办的记者会上面解释他的决定。他说他和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他和他是相处融合，他们是能够互相理解，在北韩的人蒙受极大痛苦，他们是过得很艰困。所以他就是不认为现时施加额外的制裁是必要的，并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实施。但是他不认为现时施加额外的制裁是必要的，他们承受极大的痛苦，在北韩的人过得很痛苦。而他认为维持关系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特朗普还认为至少能够尽量地维持关系是很重要，他们是相处融合，他们是好好地理解，所以他不认为那些制裁现时是必要的。相较于特朗普总统愿意在制裁上面有所放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是国安顾问博尔顿真是希望继续对北韩采取强硬手段。根据报道，之前河内峰会上面亦都是蓬佩奥坚持不能够是放松制裁。南韩延世大学政治学教授文正仁则是话俾媒体知，好多嘅南韩人士认为博尔顿导致峰会破局。文在寅将会响星期四中午同特朗普总统见面，预计两人会面嘅时间唔长，亦都唔会预期举办记者会。之后文在寅就会返回南韩。根据南韩嘅媒体报道话，文在寅打算会见特朗普总统之后，向北韩提议再进行另外一次嘅南北峰会，试图打破僵局。4月10号的星期三，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主持北韩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表示，针对当前的紧张局势，要求党干部是要确实贯彻落实党新的战略路线。韩联社分析，这个表示金正恩进一步是找紧对国内的控制，并且是将会密切关注文在寅和特朗普的会面。中国方面虽然表示配合美国的制裁，但是同北韩仍有不少的往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4月8号中朝吉安满洲公路口岸正式通车，每个星期开放7日，透过公路、铁路、水路等方式从吉安市至北韩的港口是达到4条的通道，而在开幕当日有120名的游客进入北韩是观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生效40周年，多名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美台关系处于最佳状态，美国国会将会继续支持深化美台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I think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as strong as they have ever been. In fact, I think Taiwan has more bipartisan support than probably any other country right now, any other place around the world. So,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话，美台关系现时是最坚实的。他认为在国会里面，台湾拥有的两党支持可能是最多的，比世界其他国家任何地方更多。他们持续支持台湾关系法非常重要。他说他们国会里面有决议案对此表示庆祝。参议院台湾连线主席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英霍夫说，他认为美台关系目前非常紧密。英霍夫同时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支持台湾武器升级。
They've looked at different systems, and I've always encouraged the upgrading of systems that both defensive.
英霍夫話：佢哋已經考察咗不同嘅系統，佢一直都喺度鼓勵台灣將防衛性同攻擊性武器升級。最近台灣擴充咗能力，佢覺得呢啲係好好嘅，佢認為嗰啲係必須嘅。
Taiwan is a
people of great capacity and integrated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a very important way.
来自犹他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罗姆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十分之重要。罗姆尼说台湾人民很有才能，在世界经济之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维持对那个自由的国家的承诺至关重要。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亦都对目前的美台关系给予了肯定。
Well,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it clear that we protect the right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卡丁说美国一向很明确表示美国保护台湾人民的权利。美国已经向政府最高级别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对台湾安全的担忧一直很直接也很清楚。卡丁又说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之中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卡丁继续说他们知道他们在国际社会之中面临的挑战，台湾有强劲的经济也是美国的伙伴，他们了解台湾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在战略上很关键。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他在4月10日发表声明表示将会持续致力于强化美国和台湾在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连结。鲁比奥在声明之中说，当中国政府利用经济和政治压力公然在国际上面霸凌和鼓励台湾，现时比以往都重要的就是美国重新对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星期二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两个与台湾有关的法案和决议案，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两个草案是一个由外委会主席英格尔提出的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以及落实台湾关系法的承诺，而另外一个则是由外委会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提出的众议院版本的2019年台湾保证法。在外委会表决的过程当中，英格尔表示他是很高兴和麦考尔共同推动这两个目的是在于进一步强化美台伙伴关系的跨党派议案。他说明日是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重要的就是国会重新确认他们对台湾的承诺以及对落实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立法的承诺。麦考尔亦表示2002号法案旨在是体认并且强化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台湾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伙伴，他正在遭到来自共产中国不断增加的威胁。他的台湾保证法主席亦都联署了这个法案，重新确认他们对台湾防卫能力的支持，同时亦都倡议他们对国际组织的参与。麦考尔说在庆祝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的时刻，美国是必须让台湾的朋友知道美台盟友关系只会比以往更为增强。外委会星期三在他们的脸书官网上面是以动画图片的通告所有当日出表决的议案，其中273号决议案的图案是台湾外交部设计的钻石意象主视觉。2002号2019年台湾保证法的动图图案是代表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由于美国总统卡特是在1979年4月10日签署台湾关系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4月10日当日亦都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面的网站上面标记了这个对美国国会深具意义的日子。这幅的动画图片的贴文说，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纪念日，他们是经过40年之后仍然是与美国强健伙伴关系的基础，展望未来他们必须要持续经营两国之间的经济、安全以及是文化关系。而273号决议案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的基石，并且重申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法案当中各项美台互动以及军事合作关系军售条文，并且要求美国行政部门积极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2002号众议院版本的2019年台湾保证法是由参议员科顿在参议院领衔提出的 台湾保证法是相呼应，内容包括支持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加强美台经济合作，进一步朝向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其他的国际组织等等。同时亦都要求美国国务卿重新审视国务院规范美国政府和台湾官方接触的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包括不定期备忘录以及相关的文件。不过就是在美台双方正在以一系列活动纪念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的时刻，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星期三特别针对中国政府一向不承认的与台湾关系法的发表社评，标题是《与台湾关系法必须给予反分裂国家法》。社评话，四月十号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生效四十周年，美台对此是很重视，并且举行一系列的相关活动。这个是美国国内法，亦都是专门用来干涉中国内政的一部恶法。1979年，当时美国在西太平洋有压倒性军事优势，但是四十年过去，中国大陆对在台海周边地区的力量投射能力以及是战略威慑能力都突破了足以震慑外部干涉的临界点。社评中说，中国军事力量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已经强化了对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强制执行力。解放军军机没多久之前飞越台海中线只是一个最初的警告，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后续出台的军事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将四月份定为贸易与投资月。美国国务院负责贸易政策谈判的副助理国务卿米德伟到访台湾，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一起出席了台北美国商会活动，又表示台美关系将会持续稳定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四月十号，为庆祝台湾关系法诞生四十周年，美国国务院副助卿米德伟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共同出席台北美国商会的谢年饭活动。他说，台湾是美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经贸伙伴。
As many of you have heard, Taiwan is a friend and partner in this regard.
美国国务院的贸易政策谈判副助卿米德伟说，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政府致力于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在这方面，美国为了拥有台湾这个朋友和伙伴而感到幸运。他又强调，美国会继续支持美台经贸关系和积极发展，并且坚定保持对台湾的各项承诺。对美台经贸关系的未来，他提出了互动、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美国国务院贸易政策谈判副助卿米德伟说，他希望他今晚的讲话总的来说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据，对美国商会的诸位来说，在彼此向前迈向并且拓宽他们持久长期的经贸关系之时，亦都提供了一个乐观的基础。这次是美国国务院第二年派副助卿级别的资深官员出席这项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继十号通过视讯向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讲之后，再次用英文对商贸界人士讲话，他表示他的优先目标是加强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他曾经在很多场合一再表达和美国洽签双边贸易协定至关重要，为此区域其他国家树立典范，他们的初衷不变。蔡英文在讲话之中亦都再次提到中国对台湾的施压和威胁。蔡英文说，有人说台湾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方向，亦都有人认为接受威权政府的经济奖励是经济进步的明证。今年是选举年，这样的做法和讲法会一再出现，但是这些不是他们想要的未来。由于活动正值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之际，包括马克卢比奥在内的四位参议员亦都通过视频道贺。副助卿米德伟这次到访台湾，还将会出席四十周年庆祝的其他相关的活动，为期一个星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 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是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通过视讯就对美国的智囊机构说将会强化台美关系，他并且批评中国打压。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的智囊机构就说台湾在美中台关系当中倒向美国将会为台湾带来高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外交及国防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台湾在强化和美国关系的同时，亦都要将两岸关系处理好。
或者一个要拼命要挖我们的邦交国，一个要怎么帮忙，到目前为止证明他的帮忙是没有用。
林毓芳说，否则一个中国拼命要挖台湾的邦交国，另一个美国要怎样帮，目前为止美国的帮忙是没有用的。林毓芳还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台湾的邦交国从22个减少为17个，台湾的代表亦都没办法再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活动，这些都是台湾外交的严重挫败。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三举行一场名为《台湾关系法4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对美国三个智库进行视讯演说时表示，台湾关系法在过去的40年成为台美互动的指导原则，而双边关系亦都在该法律所建立的共享价值基础上持续深化。蔡英文还批评中国近来对台湾的各种打压，除了否决台湾人民国际参与的机会之外，亦都透过军事挑衅行为破坏两岸维系20多年来的和平与稳定。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王辉博表示，北京确实否决了台湾人民国际参与的机会，不过蔡英文总统亦都只是讲了部分的实话。
他没有跟国际讲说蔡英文否定了9·2共识，导致了两岸关系迅速的恶化。他也没有跟国际讲说最近因为
王辉博说他没有跟国际讲他否定了9·2共识，导致两岸关系迅速恶化。他亦都冇同国际讲，最近大选要到了，所以动不动就将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放在嘴边。如果蔡英文一直这样讲，试问北京当局会做何反应？王辉博教授仲话，蔡英文政府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完全倒向美国，漠视两岸关系，会带来高风险的结果，包括北京会更加严厉的打压台湾，以及台湾可能变成美国可以利用的棋子。此外，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三在立法院证实，台湾向美国购买66架 F-16V 战机，美方预计7月回复是否同意台湾这一项采购意向。他还强调，台湾采购的金额绝对不会比其他国家贵。不过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王辉博指出，大家都支持加强国防，但是 F-16V 战机的采购案高达3000亿新台币，几乎是台湾全年的国防预算，这样的金额一定会在台湾引发纷扰。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外交及国防组召集人林毓芳还谈到，台湾最想采购的是日本及韩国。 甚至新加坡都已经购买到的 F-35 战机，美国应该出售台湾更先进的武器，而不是 F-16V 战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军方话将会为向美国采购的 M1A2 战车自行生产战车弹。达赖喇嘛的发言人话，达赖喇嘛将会在印度新德里出院。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事务的最高官员在 5G 电话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5G 和网络安全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台湾媒体中央社报道，有军事专家说，美国近期将会公布出售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M1A2 战车。对此，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四说，军购程序是按正常的进度执行，美国还没有公布。但台湾军方说，台湾军备局将会自行生产 M1A2 战车使用的120毫米的战车的炮弹。中央社在报道当中说，陆军拥有约1000架战车，包括主力战车的 CM-11 勇虎战车和 M60A3 战车，但这些战车已经使用超过20年。台湾军方编列机密预算向美国采购首批108架 M1A2 战车，国防部亦都向美方是提出采购这种战车所使用的精准的弹药，预计新战车将会全部驻守在北台湾的陆军团，以确保台湾北部中枢战力防护和安全。台湾军方星期四说，为建立国防自主能力和缩短获得120毫米战车弹的时间，因此规划运用军备局现有的战车弹生产线建立120毫米战车弹的产能。 M1A2 战车重约70吨，时速可以达到72公里，配有车间资讯系统等高科技电子设备，被称为地表最强战车。台湾军方分析认为，有了 M1A2 加入军力的阵容，当共军侵犯台湾的时候，就必须运送更大的战车登陆，这种难度可能会使到共军难以登陆。达赖喇嘛的发言人说，这位西藏精神领袖是星期五可能从新德里的一家医院度出院。自从星期二入院以来，83岁的达赖喇嘛一直是接受胸部感染治疗。发言人说，达赖喇嘛现在感觉好得多，很快就会回到达兰萨拉，这个是他自从1959年以来的流亡之地。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事务的最高官员罗伯特·斯特雷耶星期三在 5G 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谈到 5G 和网络安全的问题，并且谈及了对中国 5G 技术的担忧。斯特雷耶说，作为 5G 网络的主要集成商，美国极其关注中国的供应商，虽然中国的技术是更加便宜，但从长远来看，它是有大量的漏洞。他还说，他们认为部署 5G 网络的国家考虑和供应商总部、公司所在国的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当他们是审视中国和情报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的时候，这些法律允许中国政府为国家利益指导公司行动，并且要求公司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取的行动保密。斯特雷耶表示，希望外国政府是仿效德国，为下一代 5G 电信网络采用更加严格的安全的标准，这样做将有效地排除使用中国设备供应商的可能性。他用鼓励各国采用基于风险的安全框架。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亚斯麦星期四是证实了中国的雇员盗窃的报道，但表示他们的业务是损失有限。此前荷兰的金融日报报道说，亚斯麦公司的中国雇员偷窃的公司机密，造成几亿美元损失。亚斯麦的估计都随之大跌。这家报纸说，根据该报进行的调查，亚斯麦研发部的高层中国雇员将偷窃的技术透露给中国政府。不过亚斯麦公司对金融日报说，公司未有发现中国政府卷入的确凿的证据。亚斯麦进入中国市场已经近20年，目前在中国的员工是超过550人，在深圳设有光刻软体研发中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说，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不单是投资者，更加是一个全球和地缘的政治参与者，美国和伙伴国是必须对这个现实加以应对。沙立汉是 他在星期三在五國大樓會見奧地利的國防部長的時候說，他們必須要清楚地看到安全領域是受到挑戰，包括是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威脅。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的知名政界人物警告东欧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中国最好不要染指。我们亦会报道台湾立委萧美琴呼吁美台共同应对中国将假新闻武器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评论美中之间是有关文明的较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金里奇今个礼拜在华盛顿表示，美中之间是长期有关文明的冲突，在这场较量当中他认为美国正在失去。而同时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和最长期的地缘风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里奇是在美国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圆桌会议上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说美中之间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有关信仰自由与信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之间的较量，这个是一场有关文明的较量，不是国家之间的。他还警告说美国正在失败，他说美国现时的问题是还未有醒觉来，不清楚问题是在哪一度，亦都不清楚应对的规模有几大。而另外他还表示美国到现时还未有形成政治基础来应对中国。金里奇说中国不同，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不安的三大战略胜利，包括占领和有效地控制南中国海，中国帝国建设已经深入了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在全球 5G 网络市场可能已经取得到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应对中国当前危机的委员会三月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委员会主席肯尼迪在圆桌会议上说，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团体，目的是教育以及是告诉美国公众知和政府决策者知有关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威胁。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组建以及是发起类似的委员会，第二个应对当前危险委员会曾经帮助里根是政府解体苏共。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二亦都是在应对当前危机委员会的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亦都是最长期的地缘政治风险。他表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经济风险，亦都是最大的军事风险，他们在这里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并且试图压制美国的影响力，而在这一方面美国亦都是风险。他说应对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透明化，揭示真相，在黑暗中点起一盏灯。他还表示历史是告诉大家知独裁者是害怕真相，暴君以及是独裁者总是看起上来是比较强大，直到他们崩溃的时刻。为什么强大的中国如此害怕天安门事件？他说因为暴君是害怕真相，美国更加应该是高声地讲出中国打击维族穆斯林、西藏以及是压迫宗教自由的真相，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灯。克鲁兹认为另外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军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克鲁兹表示美国在太空的弱势是非常之大，中国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到打造太空攻击武器，拥有第五代的战斗机确实是很好，但是如果自动导航系统失败，美国是怎样安全降落呢？他还表示美国是必须要加大力度防御太空来应对中国干扰美国卫星的能力。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亦都在圆桌会议上发言，班农说西方的政府体系以及是中国的政府体系并不兼容，他说一方胜利就是另一方的失败。 他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新皇帝，中国共产党正在采取激进的策略压迫中国人民。班农在演讲当中还指责西方大公司不单只是出卖美国人民，亦都在出卖中国人民。他表示麦肯锡的这个人，所有博斯艾伦的人，所有的法律事务所，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高盛，他们的老东家，所有的商业银行，所有的他们都甚至是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族人、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少数民族的人，以及是中国人民的被奴隶。班农仲说，现时决定性的时刻，100年以后的人民会记住我们，美国是保障你们的，美国是会抽出那些出卖美国，仍然持续在出卖美国人民以及中国人民的精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活动和政治渗透，不单止引起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国家的警觉。台湾即将在2020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亦对北京当局的政治作战作出高度警戒。目前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立委萧美琴说，中国已经将假新闻武器化，他将会同美国国会人士讨论如何去应付美台之间所面对的共同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萧美琴星期一4月8号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关于中国影响力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宣示对台湾的主权。过去美国与中国交往接触的政策不单止未能够促使中国民主化，今日的中国反而更加专制，具侵略性，在各地运用它的影响力而威胁对民主的认同。中国通过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地方团体组织，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及对政党的政治献金等途径影响台湾的政治运作。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亦都会试图影响202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萧美琴呼吁美台共同应对中国对全球民主秩序带来的挑战，对抗假新闻的合作安全，发展更紧密的双边贸易关系，建立对假新闻的立法管制和标准等，都是美台可以进一步合作的领域。台湾必须有健全的政治和强大的经济，才能够阻止中国的影响力对台湾基层社会的渗透。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防务研究员马明汉说，自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中国即对台湾展开全面施压，但美国国会亦都以各种途径，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来到抗衡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压迫。接着下来，国会还有一些法案在立法过程中，他认为其中的台湾保证法极有可能成为国会另一个阻止中国对台湾步步进逼的重要法案。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表示，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和政治渗透是为了达到吞并台湾的目的，因此即使中国在全世界都有间谍和政治渗透，但台湾是其第一线目标。他认为要对抗这种政治作战，最好的方式就是教育民众认识并揭发北京统战作为，让更多阳光照亮他。萧美琴会后受访时表示，他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和美国国会人士就如何对抗中国的政治渗透和立法管制的技术层面交换意见。他说，中国在台湾的影响力是全面性亦都非常多元化，虽然美台之间互动紧密，但还有可以加强的地方。例如面对中国政治作战部分，过去美国在全世界都有它的软实力优势，但现在面临中国的挑战，美台在这个领域可以加强合作。萧美琴仲话，全球传媒面对新兴媒体的假新闻管制极为有限，他认为应该要有一个国际准则。他这一次来到华盛顿访问，亦就是要就假新闻管制立法的技术层面和美国国会人士交换意见，如何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同时都阻止影响与伤害言论自由的行为，这个是未来立法工作上的挑战，希望能够同美国同步进行。他说，台湾希望美台在经济上能进一步加强互动，来到降低过去以来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同时都降低中国利用台湾经济比较脆弱的领域来到影响台湾的政治，收买台湾一些特定群组。因此美台之间合作可以全方位进行，进一步紧密面对非传统非军事性对台湾社会的侵入性作为。 因为中国已经将假新闻武器化，面对这种攻击，台湾亦都应该要有相对的对策。萧美琴仲说，社交媒体面书在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对政治广告透明化，对境外政治势力购买广告及大规模传播手段做出规范。台湾希望面书这种政策调整及管制的做法亦都能够适用于台湾，这个亦都是台湾的底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的知名政界人物警告，东欧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中国最好不要染指。而同时，今年的16+1，亦即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高峰会议将会马上登场。有分析认为，东欧各国的战略有别，有部分的东欧国家因为同共产主义决力，所以刻意同中国保持距离。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就好多同中国交往的经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共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钱鸿山率领高级代表团刚刚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钱鸿山一行4月8日星期一分别会晤了包括俄共领袖久加洛夫在内的下议院国家杜马四大党派领导人。在会晤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洛夫斯基时，这一位有影响力的俄罗斯知名政客呼吁中国与俄罗斯更多的联手对抗美国。他称两国的这一种背靠背合作拥有光明前景。亲克里姆林宫善于打民族主义牌的日里洛夫斯基还呼吁中国与俄罗斯应该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最好别染指俄罗斯的利益，这样可以避免俄中之间爆发冲突。日里洛夫斯基说，俄罗斯将东欧地区、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等地都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政坛经验丰富的日里洛夫斯基的这一个立场代表了相当多俄罗斯权贵和决策阶层的想法。但很多严肃的地缘政治学者多年来一直批评说，划分势力范围这一种过时的空洞式思维亦都是造成俄罗斯与西方交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日里洛夫斯基讲这一番话的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始他的欧洲行。在结束了对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访问后，李克强抵达克罗地亚。今年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峰会马上将在这个巴尔干国家海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开幕。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最近几年分别访问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拉脱维亚和捷克等东欧国家。他们之中的多数国家都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但经济上遇到的困难以及对欧盟援助不足的失望亦都使这些国家更多的将目光瞄准中国。不过中国的很多承诺并未兑现，一些国家正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中，失望情绪亦都使不少国家重新检讨和中国的合作。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中国对欧洲的绝大多数投资仍然集中在西欧。报道说，数千中国工人正在巴尔干的另一个国家黑山共和国兴建那里的第一条高速公路。这一条公路能够促进旅游，并将黑山与塞尔维亚相连。但是这一条兴建了一半的公路目前处在骑虎难下的境地。如果完成公路建成工程，黑山共和国经济将会背上沉重的债务。中国在其他东欧地区的活动亦都同样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立陶宛、波兰和捷克等东欧国家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外交问题学者博伊科说，这些东欧国家中每个国家的战略和中国打交道的目的都有所不同。以波兰为首的一批东欧国家与中国打交道时，更多的强调经贸关系。
Э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в целом распада
博伊科话，在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后，这些国家都成功的转型，采取另一种发展模式。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了共产主义过去，和共产主义彻底决裂。这个特别表现在这些国家的一些精英阶层和领导层中。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 呢啲国家有时都刻意保持距离。博伊科话：同中国唔同，俄罗斯与东欧地区、与北约同欧盟都相接壤，呢、这个造成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嘅关系起伏较大。佢话：虽然俄罗斯关注中国喺东欧地区嘅活动，但目前并不认为中国嘅呢啲活动达到咗挑战俄罗斯利益嘅地步。塞尔维亚、黑山同克罗地亚等国过去属于前南斯拉夫，他们和另外一个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的一群都不受前苏联阵营的一员。冷战时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密切，与前南斯拉夫也有不少的经贸往来。分析人士说，有别于其他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由于拥有过去的交往经验，中国目前在这些巴尔干地区国家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时可能更容易得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有关的法院正在审理检察官的起诉，企图禁止法轮功组织的《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有评论认为，俄罗斯目前正在揸紧打压各种的宗教组织，法轮功开始感受到这个趋势。法轮功的当地亦非常有可能成为中俄密切关系的牺牲品。但亦有分析认为，禁止一本批评共产党的书籍和限制法轮功在俄罗斯的活动都不是那么可能出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总部在莫斯科的索亚中心表示，法院从今年的一月开始审理，最近的一次开庭是在三月上旬。这家的人权组织说，2010年的时候，在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堡就出现过想禁止《九评共产党》一书的尝试，但是九年前当地的法院审理这宗案件的时候，就站在法轮功组织的一边。索亚人权中心认为，这次的法院审理应该是参照叶卡捷林堡法院的判决结果，指控《九评共产党》一书是极端主义材料，更加是未有任何的依据。这宗事件起源于两年前，一名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当时去圣彼得堡一个区的政府那里申请一块公共空地，以便学员是可以组织活动练习法轮功。这位名叫做韦洛格拉多娃的法轮功学员当时是向副区长赠送了一本俄文版的《九评共产党》。这位副区长后来去信当地的检察官，他要求调查这本书是否有含有极端主义内容，并且对法轮功的活动从法律角度下一个定论。这宗事件的发生正值是俄罗斯加紧打压各种不同宗教的组织，特别是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的很多的信徒，其中包括爱国信徒目前都是被逮捕判刑，其他很多人被逼逃亡国外申请避难。俄罗斯申报没几久之前，是一篇相关的报道当中引述法轮功的辩护律师说，辩方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说服法庭将被告一方从法轮功组织是替换成学员韦洛格拉多娃，这样做是为了不被当局提供藉口，避免法轮功组织的活动被禁。这家的俄罗斯主要大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讲话，围绕住法轮功所发生的事件可能与俄罗斯安全部门在背后的操纵有关，法轮功很可能会成为中俄两国密切关系的牺牲品。而此外，法轮功一案亦都非常符合俄罗斯目前严厉打压各种宗教团体的大气候。但是时事评论员尼科尼斯基认为，俄罗斯有关部门九年前就无法禁止《九评共产党》一书，如果禁止一本批评共产党的书籍传播，这样俄罗斯会引起很大的丑闻。尼科尼斯基表示，亦都不排除中国在俄罗斯影响扩大、中国施加压力，或者是一些俄罗斯官员获得来自中国的好处之后给予了法轮功制造麻烦，但是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尼科尼斯基说，因为中国在俄罗斯民间社会的形象不是很好，俄罗斯官员这样做会给予人是留下屈服中国的压力，或者是被中国收买的印象。
这个为什么说
尼科里斯基表示，法轮功学员都是俄罗斯人，当局不太可能好像对待耶和华见证人这样将他们逮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正准备出街去店铺买东西，他就打电话问李华究竟要不要带其他的东西。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第一个就是 hook something up， 另一个就是 buzz off。
Hello，
Hi， 李华， this is Larry， I'm going to the grocery store an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needed anything。
Larry， 你出去买东西？我刚刚喝完牛奶，你给我买点牛奶好吗？等阵给钱你啊。
Sure， no problem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milk.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 诶，我知道 hook, H-O-O-K, 就是勾。Hook up 就是将一些东西用勾来勾住。你想将我和牛奶勾在一起啊？我估计是和我买牛奶的意思啦，对不对？
Yes, you're right.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means to get something for him. I meant that I'll get the milk for you.
你看，我估计没错了。To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 就是和我买点牛奶。诶，是啊，我差点忘记了。Larry， 可不可以再和我买包薯片啊？
Sure， 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potato chips to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me to hook you up with？
还有什么啊？诶，是啊，可不可以帮我买一张这个周末的音乐会飞啊？
Well， they don't sell those at the grocery store， but I have a friend who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tickets。
哦，对不住，我忘记你是去买食物，那里不卖音乐会飞的。不过你朋友可以跟我买飞，那真是太好了。诶， Larry， 除了说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之外，还可不可以说 hook somebody with someone？
Of course you can, but it means to introduce the person.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meet my friend, then I can hook you up with him.
哦，原来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是将某个人介绍给另外一个人。诶， Larry， 你记不记得上次历史堂那个好得意的男仔啊？ Can you hook me up with him？
I would if I knew him， but I've never talked to him before， sorry。
哦，你从来没跟他谈过偈啊？那就算了。是啊， Larry， 每次我写完学术报告，总是对自己写的英文不是很有信心，你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个人帮我改英语的？
Of course, I can hook you up. I'll help you myself.
你可以帮我改我的英文啊，真是太好了。哎呀，你还是快点去买东西吧。不要忘记 hook me up with milk and potato chips.
I won't forget. Hey, Li Hua, here's your milk and potato chips. See, I didn't forget to hook you up.
Oh, thank you, Larry. 我现在温习着功课。I'll see you later.
Hey, you aren't even going to invite me in? You're just telling me to buzz off? That's a little rude.
对不住 Larry， 我不是不想请你入来坐，但是我实在好不得闲啊。诶，什么是 buzz off 啊？
Buzz, B-U-Z-Z, off, O-F-F, is a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You were trying to tell me to leave, so that's like saying buzz off.
哦， buzz off 就是叫某个人离开。哎呀， Larry， 我没赶你走的意思，我只不过心急着，星期五就要考试了，我现在还没搞定啊。
Well, then instead of telling me to buzz off, you should ask me if I can help you.
哎，好啊，那 Larry， 你不要走了，你现在有时间帮我温习啊？
I have about an hour before I have to go home.
你大概一个钟头后就要回家，那你就等阵间吧。 You can buzz off later.
Thanks, Li Hua. You make me feel so importan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hook somebody up.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意思就是帮某一个人带某一样的事物。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就是指将这个人介绍给另一个人。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buzz off. Tell somebody to buzz off. 意思就是叫某一个人离开。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出台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